神借着这首诗歌，呼召我们随时随地将心给他，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完全顺服，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要学习的奔跑的天路里面所要面对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一起敬拜，一起领受，愿我们的心完全被主得着。今天呢，我要用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九节，然后第三章的一到八节来讲这个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罗马书要从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的创造主跟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的关系来看，其实在这个段落里面还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今天纵论只是带我们读的段落是讲到犹太人，那确实那个你字，所以要读那个段落要了解保罗他背后这个段落，他是针对犹太人发出的反思跟挑战。是的，这段是讲给犹太人听，但他仍然在一个大的段落里面，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要认识这位创造主，你不得不也必须，怎么样必须，就是要提到犹太人。好，这个大家必须要有一个认识，因为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透过他绝对拣选的主权，他就呼召了这个以色列人来成为这个世界宣讲他心意的一个对象，就是以色列人要来什么服侍神，将神的心意对世界发光啊！哎，像不像我们？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们神召我们啊，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让我们天天享受他的恩典，然后呢，不明白他的心意，绝对不是啊。那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旧约依然要跟新约一样重视，就是因为我们若是要认识这位神，那就必须要提到犹太人，因为整个旧约里面就是神跟犹太人的互动啊。那他的互动，神的属性，人这些犹太人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发出做出神的心意该做的事，那就是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蒙恩的人的一个提醒跟警告啊，再严重一点叫什么？小心啊！这个要引以为鉴戒的。所以呢，这一段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自己被主这个呼召啊回转以后，他在他的这个旅行步道里面会遇到犹太人，也会遇到外邦人。所以罗马书呢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就是他面对当要重新，他是一个失败的犹太人，曾经嘛他跟着犹太人的传统，然后呢积极奋发逼迫耶稣啊，他曾经是这样。你看一个信神的人竟然会去逼迫别人，那他呢就走到了一个极端去。所以他从这个极端回来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就在哪里失败就在哪里重新站立起来，神就给他一个反思，也给他一个责任跟挑战，你在哪里失败你就在哪里站起来，好好的把它走下去。所以反思过往我们走过的这些生命道路都是跌跌撞撞迷途，这些反思对我们重不重要？重要。保罗就是在讲这一个段落。那么整卷罗马书里面讲到很多犹太人的事情，今天只是小小的一个段落而已，小小一个段落，所以我们要先有这个认识。那 我们来看哈，我今天的题目叫自信心跟真信心哈。那当然这是一个对比啦哈。自信心，什么叫自信心？我们从字面来看，什么叫自信？信自己嘛，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那真信心呢？啊，对了，我知道你心里面都有答案，就信神嘛。那说牧师，这还有什么好讲的？我相信大家对这些事情都不难明白。出信的人都至少有一个信仰的框架在那里。好，你知道信这个字不是信靠自己，是信靠神，这个框架有了。但你若要更进入深一点点，你必须要在这个框架底下更多的认识，这会帮助我们什么？生命更深的扎根。好，不是只有框框。如果你的生命呢，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你遇到的许多的事情只有一个框架，你的那个内容细节你都不清楚，不清不楚，你会那个根基会摇摇摆摆，你会处在一个起起伏伏很大的状态，你会呢有时候觉得该信，有时候觉得不该信，有时候遇到难处大过那个该有的那个支撑起的那个细节，你没有的时候，你那段是模模糊糊的时候，你会被外面世界的很多的言语就随波逐流。所以我们信仰，很多人都说，哎呀，牧师，慕道真理班我上过了，我受洗的时候就上过了，我都知道什么叫做信仰的真理了，你都知道。我跟你说，慕道真理班是我们必须反反复复来上的课，因为它其实每一个环节都考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扎了根。你的知道在头脑里头，还是已经进入你的心，活出每一个呼吸。这个就是犹太人面对的挑战跟难处。他们走偏了，他们的走偏，我们也会跟着他们走偏。为什么？因为人嘛，人有这样的倾向，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倾向啊。犹太人到底在自信什么啊？我以前呢，很小的时候听到讲犹太人的时候，都觉得为什么他们敢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啊？这句话听起来很讽刺啊。确实大上帝拣选他们，可是他们就把上帝拣选他们的目的改了，改成什么？改自己是不同于、有别于世界上万族万民万邦万国的 VIP， 唯有他们是唯一可以通过神审判的人，把这个绝对化了。错了没？错了，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这是错的。神召他们的目的是要成为万国万邦的见证，跟心意的什么活出那个彰显来。所以刚刚我们有一段没有读，就是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没有读，如果你有圣经把它打开来读一下，这一段就是讲到犹太人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讲了什么呢？讲了几个点。这个自信心呢，好，我们这一段落讲犹太人的自信心，他们的自信心就是来自于他们错误对神的心意的错误的理解。第一，神有没有给他们律法？有，在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西乃山下借着伟大的先知摩西啊，把神的心意，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呢啊写下来，给他们律法。所以呢，刚刚我们有读到啊，律法有没有意义啊？有啊，神把神的圣言交托给谁？哎，请把这个回音转小一点。他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有没有？哎，交托给犹太人。那么，他期许犹太人是能够什么跟神建立合一的关系，做神的见证。但后来呢，却发展成犹太人只剩下宗教的形式，心却远离神。 我们如果去看旧约历史，好，这个东西几乎是旧约犹太人活出的失败，他们没有成为神的见证，他们跟神的关系也不是合宜的，他们只是呢，比如说，特别是主耶稣那个时代，他有批评那个已经宗教形式，只有外表，心却远离了。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上，指责这些宗教的人士，他们什么？是什么毒蛇的种类，大家记得吗？就是指责他们表面上做的不让人家抓把柄，然后呢心里一肚子坏水，神要的行公义好怜悯，针对这个律法书里面所教这个要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认真在做，他们觉得奉养父母，我交给圣殿该缴的钱就好了，我可以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类似这种那这就是主耶稣当时指责他们的。可是你知道，看到犹太人，你就会去看犹太人，他们真的一副就是敬虔的模样他们说生命记说要把经文系在身上，你看那个手背缠那个经文，你们去查那个图片，犹太人把经文绑在系在额头上，这边还有一个那个放律法书的那个夹子系在头上，全身佩戴很多很多东西，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拉比认真到一个地步，走到这个偏路去了。他们说要这样才叫敬虔，还规定你若敬虔应该穿怎样的服装所以你看有一些那个属于正统信仰派的犹太人，到现在街上也看得到穿的那个戴黑黑的帽子，穿黑黑的衣服。他们以他们的敬虔为夸口，他们以他们的敬虔认为自己有信心可以通过神的审判。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呢？他们的认为可以通过审判是建立在自己，对不对？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告诉当时的人说他是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从这样的境况里面转到什么？心回到神的面前里面。所以诗班今天唱将心给我，整本圣经不要讲有旧约，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件事，我们把心给神了吗？神把律法交托犹太人，犹太人失败了，但犹太人他们不会说他们失败，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反省的能力，他们反而以律法，依靠律法为夸口，依靠律法神说要什么带经文嘛我就带以律法为夸口，以自己的敬虔为得救的夸口，这就是他们的自信心。所以呢，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还有二十三节就讲，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又指着律法夸口，但自己却犯律法颠辱神。你们看到他们里面没有，根本没有意愿，没有真实的意愿要悔改，心都远离神。所以罗马书二章二十四节就讲到，这保罗刚刚我们也在我们的段落里面，神的名就在外邦人当中受了什么亵渎，整卷旧约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情。最近我们在读耶利米书，如果大家跟着那个每日活水的读经进度，耶利米书真的是读来会哭啊！大家知道，圣殿在所罗门时代盖起来以后，到犹太人王国被整个巴比伦帝国歼灭，西元前586到586这个时间，就刚好写在耶利米书39章。去读这段历史，你会看到犹太人这一段，在耶利米书这段特别讲到， 犹太人自己的心已经远离神了，也不依靠神，根本把神当作外邦诸神之一，完全不依靠神，哪里有益处，哪个神对他好，他就去沾那一边。同样的手法也运用在他们的国际局势里面，他们没有真心依靠神，可是他们心远离神，可是哦，你看到犹太人的心哈，可他们却想做一件事情，他们说谁会毁掉我们耶路撒冷城啊？不会的，因为耶利米要去宣告什么？有巴比伦要来管教我们了，神差巴比伦来管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了，神要管教，而且会把国灭了，城灭了，我们赶快投降，没有人要听，他们不知道这是管教，他们抓着什么？他们说谁敢啊，谁敢来毁耶路撒冷城，神的殿在这里呢，神的保护在这里呢，你看到吗？一个心远离神的人，不在神的心意上活出的人，可是心却要神做这件事。我们的心有没有很多时候像犹太人这种心态？我们根本生活当中忽视神，我们根本生活当中也不要神管我们，我们喜欢做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又有一样心里面说，哦，放心，我受洗过了，我在天上住了册了。我们要非常小心犹太人的自信心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神的心意仍然是我们也是神的选民，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但我们跟犹太人哪里不一样？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反省，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引导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听神的话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神的心意，而我们怎么回应，这是我们要反省跟提醒的地方。犹太人以靠律法为夸口，依靠律法称义，这个是犹太人自己定义的，这叫自信心。但他却没有回转向神的心，没有。所以整个大段落，在罗马书的这个第九节以后到20节，这是整个创造主跟受造之间对话这个关系观察里面讲到的，是保罗下了一个结论：没有义人。包括犹太人，连一个都通不过神的审判，没有真心寻求的啊！当然啊，这段路呢，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要讲福音这件事情来铺路的。所有的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称义就是通过神的审判跟标准。律法有一个美好的功能，是叫人知罪，这就是犹太人离开这个意义太远了。那我们现在读旧约，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就律法叫我们什么？蒙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灰灰暗暗。如果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打开圣经，你只知道一个信仰真理班、受洗班，很多人说那个基要真理班叫受洗班。如果你真的在受洗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情，你知道的那个框架，请问一下，螺丝有没有松掉啊？你的内涵还在吗？你知道那个内涵有多重要吗？所以律法叫我们蒙光照，我们的心打开圣经来读，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光照，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那个都有是真信心哦，不是自信心哦， 如果你是自信心，那你真的今天要赶快悔改，转向神，求神给我依靠你的真信心哦。还有犹太人，我们很容易分别犹太人，因为他们从小就什么男丁怎么样行割礼，对不对？大家知道割礼是什么吗？割礼呢，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神找人立约哦，神找什么？愿意相信这位，愿意相信他又遵行他意义的人来立约。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他这个割礼就象征什么？你跟我立约，我愿意按照你的意思洁净我的生命，按照你的意思啊，约有约定嘛，我们打契约哈，不是只有签字。有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律法书的内容，就是，但是后来律法书是后来的事情，在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十二族里面啊，十二个支派里面，他们要神颁给他们的，那就是象征这个歌里有一个意义，就是我愿意洁净我的生命，按你的心意而行。结果后来演变成呢，犹太人真的，我们也会哦。真犹太人血统的记号，他们把自己那个割礼啊夸耀到一个地步，你看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上天堂，我去神要应许的那个地方是绝对有可能的，绝对绝对的，因为我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真犹太人。你看他们靠什么？靠血统，每一个小孩生出来就割割割一割，然后呢你就是被保障的了。他们自负到一个地步，我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的血统是纯正不同的，我们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一群，靠什么？血统。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要很小心我们自己，如果特别是我们的属灵的二三代，好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二三代，或者说我们属灵的长辈的长辈，我们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神恩典给我们的什么基督教家庭跟环境，还有人什么从小在教会长大，这都是给你一个听闻福音的环境跟机会。但是你可不可以靠着你家是基督世代的后裔来说，我可以，我天生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自夸？没有办法。每一个人，尽管你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你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转向神。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宗教或信仰的血统，每一个人都要亲自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亲自说，主啊，我要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你，你必须做这件事。所以他这边讲犹太人讲血统，可是那些被割过的人都不遵行律法，那这个割礼算什么？同样的，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属灵的后代，如果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年龄到了，时候到了，自己也觉得在教会蛮好的，我从小就听过耶稣，然后呢我在我年龄该到的时候我就洗礼了，结果他就觉得怎么样，特别是真的我们的属灵的后代，如果他没有自己，他知道一个框架，他从小就知道这个框架，耶稣爱我，我也愿意信耶稣，可是他完全对真理模模糊糊，他以为他懂了，自信心。可是他生活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活出神的心意来，他很可能为了表现给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看，可能是那个样子，表面上有的，不是从心里面活出来的。那么不就是把我们的属灵的后代雕塑成自信心的犹太人，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危险？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属灵生命变成分割的两个，表面是一个样子，来教会一个样子，生活里是一个样子，好像神没有活在我们当中一样。犹太人所夸口的自信心，只有徒有宗教，外表宗教的形式，他有肉身的记号，却没有实质的相称的顺服神的生命品质。很恐怖的是，然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得救，他们认为自己铁一般事实的得救了。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保罗指出，像犹太人这种自信心存在的人是假冒的，是虚谎的，他们根本是不信神的。假冒的就是活在一个宗教的框架里，虚谎的是生活在自己骗自己，以为可以骗得了神，实际上他们就真的没有信靠神。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犹太人所夸口的自信心对我们的提醒。神的选民虽然不信，刚刚好宗伦主席带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读来读去到底在讲什么，简单的讲，有些人认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有些很心很恶，不管是外邦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信神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反正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我恶改不改有重要吗？反正他宝血遮盖我，反正他宝血洗净我，反正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是不信的。神的选民虽然不信，保罗定义他们是不信，他们把神当作什么？刚刚我那样的说法是相对关系，就是神跟我是相对的关系啊。我的不好不就显出你的好吗？我的恶不就显出你的公义吗？那又如何？我的恶不就显出你是恩典的神吗？你看心有多恶。他这边要讲的是，尽管选民是属于失败的族类，神的信实公义，神的真理仍然不会改变，不会减损神的特质半点，不会，他仍然有权柄，绝对的权柄，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有绝对的权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连基督徒都一样。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过，我们仍然要到基督的台前，或善或恶受报，对不对？那时候你就会叫，那叫什么？圣经上用的话，我真的觉得这四个字，我努力去想过那是什么情况，那叫哀哭切齿。虽然在神的恩典里面把你保住了你的得救，但你却是这样，像从火里走过。然后呢，当你听见在基督台前所有的事情公开来了，你会羞愧。你也会后悔，因为你听过真理，你也知道真理，但是你却选择不倚靠，不信靠，你也不活出，然后呢，你就哀哭切齿，后悔悔恨，没有机会了。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或善或恶受报的那一刻，是没有机会了。今天我们还能够听见，这就是我们的耳朵蒙福，我们的生命蒙福，神还留气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赶快回转向神。那么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依靠的。感谢主，你责备我，你是公义的，你的话就是这么的绝对的，使我们可以什么回转，以致生命可以得胜。这是福音，在福音里面是可以听责备的话的，神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 我们来提醒一下，基督徒有哪些，可能有哪些的危险。犹太人把神所赐的律法，他们比世界上的人先知道关于神对世界的心意，怎么样跟神有合一的关系，怎么样跟人有符合神心意的关系，但他们没有活出，他们把它偏解。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呼召，在基督里。所以犹太人会犯的这些错，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成圣嘛，对不对？除非见主的面，我们也会有这个倾向。基督徒可能有哪些危险的自信心？我们会不会说，哦，我信主20年了，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说，我有洗礼呀，某年某月某日，我有过洗礼。弟兄姐妹，洗礼是因为你真正的认识福音，你知道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然后你什么？你决定按着神所定的仪式，公开彰显，公开表明我是属神的，向世界、向众人、向属灵界的天使撒旦宣告我的主权是这位全能创造者，本当如此做。你今天却拿来夸口什么？哎，我洗礼，哎，我洗礼就是该上天堂。这个自信心是危险的。我们还会说什么？主啊，我上天堂是不是该颁个全勤奖给我？我一年52个礼拜，尽管是闰年53个礼拜，我都出席主日。哎，弟兄姐妹啊，你来主日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神无限的爱与恩典，生活当中随时随刻神都招呼你将心给我，对不对？他与我们同住。可是你却拿来夸口，靠着你的什么全勤奖来夸口，主啊，我应该在天上被纪念哦。你知道这中间的分别在哪里，对不对？你必须要有分别，弟兄姐妹，我可能讲得不好，讲得不清楚，但是你这份心一定要抓到。我们还会有怎么样的这种危险呢？鼓励你来小组，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事情，好好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灵里的真歌里，不是外表形式的。刚刚我们有读到，不是你坐在外面的身体上的那个歌里有功效，是圣灵在你里面的真歌里才是功效。我们接下来的下个礼拜有查经，还没有进入小组的赶快进入小组。好了，既然有自信心，那我们来看真信心从哪里来。真信心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知道真信心的事？当然是神启示给我们了。神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是无知的。圣经上怎么说？真信心是你听见神所启示的真理，而且在听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调和了。因为圣灵会在神的话里面有一个光照，有一个带领，从听与信神所启示的真理而来，就算是慕道真理班，你那时候的生命有限，信心像芥菜种子这么小，但你的听与信调和了，把神的真理那个框架也听进来了，尽管你的信心这么小，主耶稣说这个信心会像芥菜种一样长成一棵大树，对不对？长成大树，信心会长大。所以信心小不是重点，是你有没有。所以当你听了神的真理，用信心来调和的时候，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那么这个听进来，那这个听进来要有个分别哈，为什么？因为全天下都在讲这个真理，但唯有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把旧约整个的意思呢，在新约里头把它被确立又更新了，确立了旧约又更新了旧约。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律法都被那些拉比啊、法利赛人解释的乱七八糟，跑到自信心去了。我们现在要回到什么心里面的真格里，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从听跟信来的。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听到神的话、神的真理？自己读也是一种听，因为神借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在听哦。记得读圣经哦，不是读到头脑里头增加知识哦，是你的耳朵属灵的心窍要打开来，让你听进去，装了还要进入你的心里头。耳朵到心哦，一个肘子十八寸而已哦，你这一辈子要从这里进来到这里，再把它呼吸出去，活出去。听，你有没有在听哦？跟你的行为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他来确立了旧约跟新约的整体，一点一话都不偏废。以弗所书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些奥秘呢，一点一点的透过旧约圣经给犹太人知道一个模模糊糊的样子。好，那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借着圣灵的启示讲给这个使徒们来明白。所以旧约先知，这位旧约们所有的旧约所写的这些内容呢，是调和一致的，都为什么神的心意而写，而且神的心意在救恩上，在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特别的显明。这个奥秘就是神是普天下的神，外邦人跟犹太人任何人都一样，都一起要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不是你靠血统，我们的属灵的后代仍然自己你要来到，你不能说我爸妈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基督徒，没有的。第二，从顺服圣灵而来。当你听进或读经的时候，听进神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领受了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它会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框架里面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些地方回转向神，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事情要调整啊。圣灵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又带领我们啊，能够把我们的生活上的这些关系，我也不知道你的关系情况怎么样，神知道啊，他要把你的生命怎么样，透过你听这个道转换，被真理洁净活出来，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商量讨论，一起祷告，那是因为我们一起寻求神，跟属灵的同伴、牧师长老执事们小组长们一起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 同心证明嘛，同证，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圣灵。但是最后你要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做这个决定，很多事情的决定都是要自己让神的圣灵来带领你，顺服圣灵而来。因为呢，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只有里面做的，里面做的，你看就讲得很清楚，才是真犹太人。我们敢不敢？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真犹太人啊？是啊，我们是因着这个属灵的，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可以这样子说哈。那保罗在罗马书后面也是这样讲到，真割礼也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有些人单独把这一段话特别的抓出来啊，解释成什么啊？我只要心灵诚实敬拜就好了，我也不用来教会啊，我也不用参加怎样啊，我也不要有表面的仪式。 对不起，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哦。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犹太人是从犹太人这个过来讲的，犹太人就是只在乎仪文，不在乎心里面的割礼。所以呢，今天我们听这句话，要把它平衡起来。神既在乎仪式，也既在乎你的心有没有跟你的仪式相称，否则神为什么要设立洗礼跟圣餐呢？是不是？对不对？那如果神真的只是灵，只是那种属灵的，那耶稣基督干嘛道成肉身呢？记住哦，这段话绝对不能把它一个绝对化。绝对化到什么地步？哦，我只要属灵就好了，我心里头生活一团乱七八糟，无所谓。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二元论的危险，另外一种错误。不是的，真割礼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大家知道哦，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哦。你对身体的保养顾惜重不重要？重要啊，但那个重要性不能够高过一件事情。高过什么事情？你倚靠你的身体，而不是倚靠神，了解吗？我们身体保养顾惜是应该的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哎，我今天早上就想到来那个宁婷，你帮我放一张那个会幕好不好？这圣灵哈，在旧约里头就有这样的这个启示了哈。大家知道这是会幕对不对？啊，会幕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哎，这个神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以后呢，来到西乃山底下，然后呢告诉他们要按照我指示的样式。你看出埃及记25章第8节，他说你按我的心意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造会幕，然后呢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所以神在犹太人造会幕，让犹太人看见会幕就看，让以色列人看见会幕就看见什么？神在他们当中，他们的心就来调和，好，就心把心归给神。可是呢，他们把会幕当作他们夸耀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会幕呢？后来到了由那个犹大国的王，那叫什么？大卫，我的一时还讲不出来。下一张图，哎，对，大卫的他的儿子所罗门建了什么圣殿？就会幕转到圣殿，这都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现在我们都看不到这些了，为什么？因为在地上存留的不是真意义，但是神容许他们这样，象征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个象征的意义要抓住，是内心的。可他们都忽略内心，他们只夸耀他们圣殿有多辉煌。那你知道到耶稣的时代，这个现在讲耶利米书，他们圣殿被毁了，被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毁了，被他的儿子全部毁光光。后来他们70年后，神管教的功课完毕，又把犹太人按照神的信实带回来，重建第二圣殿，就是耶稣时代的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也被毁了，被罗马人的提多将军毁了。那这个圣殿呢？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个下午，圣殿的那个布，那个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布幔裂为两半，有没有？好，圣经上都有记载。耶稣带领这些凡信他的人，被死，被耶稣这个信他的人就进入什么？这是属灵的意义哈，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耶稣说，凡奉他名祷告的，我们就什么？他就是听，就是这样。我们凡事可以奉耶稣的名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至圣所里头的敬拜，大家了解吗？然后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带着肉身更新了以后的肉身，我们将来也会身体被更新啊，更新了以后的肉身，他就众目睽睽之下升天了，所以他现在在天上是带着肉身活着，在永恒当中的。可是他怎么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借着圣灵，所以我们叫做圣灵的殿。弟兄姐妹，这个东西你必须清楚明白，因为你每天都要靠这个过活啊。 复活的耶稣天天为我们祷告，圣灵，你走偏了，圣灵会担忧。你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会引导你，管教你。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被动者？明白吗？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头真是觉得，主啊，求你让弟兄姐妹心里头真明白这件事情。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那时候门徒还没有完全这个明白圣灵的事。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你明不明白，你要依靠圣灵，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查经，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借着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领受。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真理的圣灵是把圣灵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告诉我们，把将来的事、永恒的事、要荣耀耶稣基督的事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领受。但前提是你的真信心啊，你真的明白，你要有真正信靠神的心，这些事情就是发生了，不是你做的，神做的，真实就是发生的。哥林多前书还讲，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什么？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弟兄姐妹，你蒙受的不是你想的，不只是你想的，是无穷无尽。你有，你想要寻求多少？你有没有积极主动？还是永远你是在被动里面被神管教，才学那么一点点？你要这么被动吗？既然讲到真信心，我们来问自己，你如何确信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真信心，你如何确知你是真信心？哦，很重要，对不对？或者我有同样的问题，你是不是那个有信心却没把握得救的基督徒？有的人很客气啊，我怎么可以夸口我得救？这种谦虚哈，就跟犹太人的自信心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子说？我没把握，我没有做好。那他的信心在哪里？在我有没有做好嘛？对不对？哎，这是不是危险的信心啊？哎呀，虽然他没有表现的像犹太人那样夸口，哎呦，我受洗了，我就是得救了。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两个问题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好好的来思想，很重要哦。我再鼓励你们啊，来小组一起分享，好不好？啊，我们来看，我们要回到神的启示里面。刚刚讲的真信心从哪里来？神的启示，还有呢，圣灵。我们就从这个两点来看，真信心会有一个确据，你的生活里面会经历到一种 assurance， 这个确据叫你有一种确据，知道神在你的里面，知道你自己走完人生的世上的道路，你会去到天家，这个一点都不夸口，这是神做的。但你里面，你当你的真信心，你是会有这种确据的。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主耶稣的保证，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好，关键在这了哈，弟兄姐妹，属神的人是听主耶稣说话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有没有跟从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阿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听主的话，认识主，跟从主？有没有？我们才有 有一种平安。主耶稣的话怎么说呢？感谢主，对吧？谢谢主把我们摔得紧紧的，摔得紧紧的。但是你里面有个真信心嘛。第二，以弗所书上说，你们既听见真理，得到听见，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一个真信心，他会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叫凭据？收条。你将来要 check 兑现你在永恒当中是被赎之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收条。神给我们一个，这叫呢前期支票。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你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吗？你的生命有使神得荣耀，使神得称赞吗？我们所听见的真理的道，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生活的经验吗？这一点最重要。如果你都知道，还在你的头脑里，感谢主。如果你都知道，你渴望从你的头脑进入你的心里，那么你要像彼得说的这样，要更加殷勤。你要更加殷勤，弟兄姐妹，你要加倍的殷勤。为什么？因为是你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基督台前不会有人给你撑腰，就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跟神的关系叫做属灵生命，更加殷勤。你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你不能说起初我的芥菜种的信心这么小，然后都没有长起来。你不能说我可以念圣灵的九果背给你听，可是我没有活出半点。你要殷勤啊，要加倍的殷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责。所以彼得这样子说，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来从所以来，弟兄们来，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好，你们要更加殷勤，行这几样啊，你们回去查啊，我们小组查经会查哪几样啊？你去查经，就永不失脚。你看，彼得说你就不会失脚，你不会生活当中拐了一下需要人扶起，你的属灵生命不会大跌跤，永不失脚。这样你看，那个必就是应许，你们不是哀哭切齿来到基督台前。你们是丰丰富富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想怎么样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的时间到了，必须收。来，小组查经，好不好？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揭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主啊，你保守我们所听的从头脑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叫我们的信心因着你所应许的圣灵，主啊，我们能够活出，叫我们那个我们每一个呼吸都是活出属神儿女应有的生命样式，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是丰丰富富喜乐见你的面，进入你永远的国度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